我们上个礼拜看的哥罗西第一章，那也特别，我们稍微的复习一下，因为第二章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哥罗西就有4章哈，那后面2章呢，它其实是第三章开始呢，是一个生活原则的圣洁生活的原则的应用。比如说，它第三章一开始说，我们如果真的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了，那是下个礼拜加甘牧师他会带领我们第三章啊。我们进入到第二章之前呢，我想一开始那跟大家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这个复习呢，其实如果说我要预备一个分享，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跟弟兄姐妹、跟其他人分享，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内容在提到什么。所以呢，如果说我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崇拜的一个分享的话，那我当然会我把重点放在一个信徒他得着福音、他在真理上面扎根和他信仰生活上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会先把一开始呢先花一点点的时间放在1章15到20节，因为这是一个有关基督论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来建造我们的信仰。因为我所以呢，有时候会分享说，你是主是谁，他是谁，我是谁他是谁，耶稣基督是谁，我是谁。如果我不知道说耶稣基督是谁的话，那我大概也很难知道说我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如果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这位生命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的时候呢，那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我更知道如何的在地上为主而活。所以呢，这个，所以为什么说基督论一开始1章15到20节是那么的重要？那这个重要的这个基础完了之后，你会看到21节到23节是讲到说，回顾到我们的信仰，我们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等等这些心理与他为敌。那然后呢，如今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可以怎么样？那但是呢，在信仰生活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些的罪、一些的软弱等等这些。所以呢，第23节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在地上我们只要我们在所信的道上信仰，我们在真道上面继续的恒心的查考，能够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不会被这个这些的世界等等这些那个以至于我们离开这个道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信仰很重要的，如何持守我们的信仰如何持守我们的信仰。好，那这个基础是1章15，所以1章15到20节，他是谁是很重要，他不是被造，而且呢，我们是凡事。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有几个的重点，比如他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罗马书在哪里的话，基督里，在基督里，在他里面。因他而活，借着他，那这个词相关的词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这些词呢，在圣经里面好好的去查考的话呢，可以把它写成一本书一本书。所以呢，在15到20节，你会看到说，我们的主他不是被造的，他在被造的以前，我们是靠他而造。这边有好几个连一些的，靠他而造、为他而造等等这些的，我们是借着他与神和好。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祷告、我们写信比如说我写信给加干牧师我说亲爱的加干牧师他写内容，写完了之后呢，最后说将回得敬上。因为这是我写信，所以我要让他知道是我写的要不然他打开信，地址是教会，但是呢是谁写的不晓得所以我一定要署名是我。但是呢，我们跟神祷告，我们说亲爱的主、亲爱的父神，最后的结就是那种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不会说奉回德的名回德敬上、回德而是什么呢？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是因着他与神和好， 因着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哦。所以这个是因他、倚靠他、为他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是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面呢，那第一章三到，如果说我在分享崇拜的时候，我会用一章三节到啊十四节作为我的分享的经文。那这个分享的经文呢，我也会从十三十四节开始着手，因为我们因为主得着了我们，主救我们脱离黑暗，所以十三节是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些资料，我们会很简单，因为是主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权势，我们现在是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来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的人生哈。这个国哈，我上个礼拜只简单的带过，那我今天稍微的多讲一点。这个国呢，其实不是指领土，也不是指一个国王他的权柄啊，什么之类，它是指的一个人的一个国王，一个王的权柄，他统治我们啊，统治我们他的主权。所以呢，这个国里就是说，就像耶稣他在四福音里面常常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等等，那神的国啊就在你们心里啊，心里。那当然了啊，那个马太福音比较会用天国，其他的可能啊，马可路加可能用的比较都是神国等等这些。天国跟神国呢，是因为对象犹太人或者外邦人的关系啊，他用不同的来做一些的那个。那当然还是有极少数的说，哎，天国跟神国是不一样。那基本上呢，几乎都是一样啊，都是通用，同那个天国或神国都是一样的，不用去特别的做一个区隔。那耶稣特别讲到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当我们是属主的人，表示说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他不是，我们不是一个国，不是一个国土领土，不是，而是说神在我们心中掌权啊，神救我们脱离黑暗，我们迁我们啊，他已经进入到他在神的国里面，所以那是神掌管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是得过犯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十三十四节是在特别强调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主掌管的人生。那三到十三节十四节啊，那特别是这边有一个人物的焦点。那我昨天也在荣主的那个啊专题分享也稍微提到，我特别跟更多的跟他们分享那个福音啊。那当然如果说你们要知道福音的话呢，你们可以啊翻到那个罗马书一章啊一到四节，那边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啊。那个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他也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主啊，那位主啊。啊，那个一章罗马书一章一到四节，各位有空可以去看哦。那我这里啊，在哥罗西，我上一辈特别的强调说，以巴佛这个人，保罗在以弗所传教三年，以巴佛啊，不晓得可能是经商或等等这些哈、啊，他有机会到以弗所，从哥罗西城到以弗所，他在那里接触，可能有些人带领他，哎，我们去听一个布道会，哎，我们去一个会堂里面，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或等等这些啊，总是有人或者这个机会海报啊等等这些，他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海报，我们今天可以用我们所想到的方式是领人到华严堂来参加平安夜晚会啊等等这些，或者说敬礼有一个生命的讲座啊，有些人在里面的感动信耶稣啊。以巴佛呢是在类似的不晓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接受了这个信仰。那以巴佛如果你看之后他接受了，而且他把福音带回到哥罗西，而且呢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啊，建立一个教会叫哥罗西。那甚至呢他也在不同的地方呢在其他地方可能老底嘉或者说希拉坡啊等等这些资料都可以找到，他得着福音他马上去分享。那个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人信主之后呢，前面三年是很容易传 很容易跟人家分享，因为还是很新鲜哦。因为他得着了，他巴不得我领受了这么大的一个福气，他见到人就跟人家分享分享分享。那有一个牧者呢，他分析哦，他说其实比较容易接触的是在前面的三年，这是一个统计啊，不是每一个人啊，还是要因人而异哦。为什么说前面三年呢？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啊，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们非基督徒的朋友越来越少，或者说不是没有，而是说我们大概常常彼此联系互动的，大概很多都是基督徒在我们附近了。所以呢，我一方面认同说要常常鼓励刚刚信主去传福音，一到三年的里面呢，那个信主的年龄是最好传的一个机会。那但是呢，我也不一定认同，因为这些人他们很有热心，但是呢，他们在真理的道上有没有人帮助他们的信仰能够建立的扎的更深？如果他们的扎根不深的话，他们所传的是哎，我领受了，他有个热心，他去传，但是呢，他传的内容呢，可能不是很丰富，他可能传的是他个人的一个经验。所以呢，一个信徒的人，我们当鼓励他们跟人家分享，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在分享之余哦，我觉得我们要帮助这个人能够在真理上面建立他的灵修生活，常常被主的爱摸着，常常因着真理，因着读经感动。啊，我个人离开主四年，后来回到神的面前，我很渴慕查考神的话语。所以我现在说，被主得着的人，我相信以巴弗他得着了，他很有感动去传，而且呢，他也常常的去传，而且他有一个福音的行动，他自己回到他的城里建立教会，而且呢，很可能是保罗跟以巴弗呢，在哥林多啊哥罗西那边呢，不但是兼顾那个叫从哥罗西书可以看到，而且呢，他们可能还建一起去参与的老底家教会的这个建立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些的都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为着这些刚信主的人，不要成为他们的一个压力，哎，你一定要传，我们鼓励他跟人家分享，然后呢，平常我们常常的跟他一起的灵修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巴弗这个名字啊，如果你看那个研读本圣经一些资料的话呢，像我这个更新版研读本圣经这边有个资料说什么呢，他说以巴弗他这个名字啊，其实是以巴弗提啊，以巴弗提的那个简单式的一个形式，叫所以叫以巴弗，也可以叫以巴弗提哈，以巴弗提。好，那这个以巴弗呢，是希腊神其中一个啊，我就不讲他那个名字的，他的一个名字，从他那个希腊是某一个神，因为希腊很多神，而且希腊的神是会嫉妒会打架的，那个常常上大学，特别是读外文系的话，都要读那个希腊哲学或希腊神话的很多的书哈，原文的。好，所以呢，以巴弗呢，他是这个名字是一个从这个希腊这个某一个神的名字而得名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名字可以产生这个人，他能够在异教中悔改信主，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哈，不容易的，在异教的文化。所以呢，你说我们在传统的捆绑，在民间宗教的民间信仰的捆绑的里面，你看多么的那个多么多的那种的民间，你看鹿港或彰化或等等等等，或者是我们的万华那边，就很多的一些的有些的庙啊，是他们很兴旺啊等等这些。所以当我们要你看每一年的妈祖绕境啊，因为去年啊，疫情啊，所以呢，他们说什么损失了多少亿？我好像有一个数字是9亿的商机啊，绕境多少人，多少的生意，多少钱可以赚？你看以弗所那边，保罗在那边，他去对抗那个民间的他们的那个庙，那个很多人悔改信主， 那些集合起来的那些的把它烧掉啊，那些的外邦的一些东西书籍啊等等这些多么的多。当然你可以看到说合成全程的起来去反抗跟保罗他们对抗，所以要在民间信仰里面呢能够成为基督徒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要想想，当我们我分享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这里的我们这一班的人好了，我们不讲整个教会，其他我们可以去想都没关系，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能够啊，能够被主得着，竟然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有时候我自己回想，我能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虽然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长大，那但是呢信仰不是因为我妈妈我婆婆啊的关系，不是，信仰是他们带我到教会，但是呢信仰是非常个人的。所以信仰里面呢绝对没有说啊我妈妈是教会的姐妹，所以呢我是她的孙啊，然后呢我的孩子是我的啊，那个是她的什么，那个就是按照我们的辈分要一那个，不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不管我们是祖孙什么之类的，可能有三代同堂四代同堂都在一个教会里面，但是呢我们可以彼此称呼什么，哎某某弟兄，哎某某姐妹，类似这些，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教会里面呢绝对没有什么孙子孙女，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就是反映出我们的信仰是非常个人的，非常个人的。好，所以呢但是我们在群体的里面，我因为我们个人跟神被主得着光照成为基督徒，那我们又在又是个人但是又是群体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的团契一起的生活。好，这一章的里面呢其实可以很多的应用，第三到十四十五节，所以十四节啊，三到十四节这边，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谢，最关键是因为你们从第七节说以巴弗影响了你们在福音的真道上面看到他们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保罗为他们祷告信仰，所以呢这个如果我讲一遍道我可能会说信仰生活，我会用可能信仰生活类似的名字啊一个标题题目来分享这一段。那我们在福音领受了，我们学习了，我们在真道上面我们扎根我们增长了，就像第六节所说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停止在这边就此打住啊，不要再追求了，我们一生都要追求，一生都要追求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呢保罗他就祷告说在第九第十章那边说，我希望是你们在属灵的悟性智慧上面你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能够啊帮助我们更多更准确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这边说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啊，对得起主，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来。所以这个是第一章啊，我简单的带过第一章。那然后呢我们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那进入所以呢我第一章简单的说保罗他影响了以巴弗，那这个教会哥罗西的教会的建立当然是以巴弗回去建立的，那然后呢这教会呢他们信徒需要成长，但是他们也面对异端的挑战，所以呢我相信以巴弗也蛮辛苦的，要跟他们解释啊等等，但是以巴弗可能他的真理的根基啊，或者说真理的那个扎根可能很需要他的老师来帮助他，所以呢他可能跟保罗有联系，保罗呢就写了一封信叫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所以你看一封信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知道他们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你看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你看哥林多书信前书我们已经看过的，你会知道说保罗为什么写这些，因为他们有这些问题，所以保罗要一一的去处理，好，一一的去处理。所以你从一封书信可以看到，这就像我上礼拜讲到啊，我们其实最近我就鼓励大家可以背使徒信经， 因为使徒信心是一个范本啊，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信经。那很多的信经，加克顿信经、尼西亚信经啊等等这些，那不用去背它。但是呢，每一个信经的产生，一定有它的一个目的，一定有它的需要啊，一个需要。那虽然我们背信经，我不像现在的教会，基本上很多的教会都在背信经，啊，背使徒信经跟背主导文。那浸信会呢，我们是不背信经，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那但是呢，我们可以背主导文，因为主导文是神的话语。信经呢是啊，不是跟圣经同等，信经是从圣经里面提炼出来的，啊，提炼出来的一个精髓。那提炼出来的是它有针对性的，针对当时候的教会的问题，针对当时候的外面环境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使徒信经是最直接跟信仰，跟我们啊耶稣是谁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帮助了这个教会，而且呢直接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他怎么去处理那个教育的问题呢？他就写，特别是基督论啊，所以这个基督论讲得清楚之后呢，他就带入到生活的一个应用。因为耶稣很重要，我们所认识的主是如此的重要。好，那个我们进入到第二章之前呢，啊，通常我们在神学，我们在啊查考，比如说啊，老师会分有些神学，他老师像我的老师会分，哎，来你来查考这一段啊，等等这些。你看每一本的注释书啊，你如果有机会到啊校园书房去翻，或一些基督教书房、福音书房去那个，你可以翻一翻注释书啊。每一本的注释书，比如说哥罗西注释书、以弗所书注释，或者是哥林多前书注释，你去翻一翻啊。他重新排列，重新去分段。为什么要重新分段呢？因为这些的学者他们逐节逐节的去查考，而且呢他们也从原文里面去查考，不但从原文，他们也把所有的市面上的一些的精华、一些的代表、一些代表著作、一些的注释书也去查考。要不然他写了一本注释书跟其他的没有两样的话，那他何必写呢？何必写呢？那我的神学的一个老师啊，那个你们大概会听到说天道书楼啊，天道书楼现在好像天道书楼好像没有了，好像是不要被跟一个单位并起来了。那天道书楼呢，他们有一套天道的一个注释书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这个都是华人神学家、华人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写的。那我的老师呢，他啊是被分配，因为他在神学教了很多年的哥林多前书，所以呢他要写哥林多前书。那他其实啊他的论文也是跟哥林多前书有关。那他其实后来又被啊抓回来当院长，但是他还没有写论文。后来他当了两年，然后呢就啊学校呢又把他推到美国去，赶快用一年的时间把他写出来，来来去去好几年的时间。那后来呢他说他不写了，那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不写了，反正写了交差就可以拿到博士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还是不写，他说我的研究的题目已经有另外一位在这两三年呢已经写，已经他的论文已经出来了，他的论文的那个题目、他的研究的方向、成果完全跟我的一样。那既然已经出来，那我何必再写？我何必再写？所以呢，他就全他都不写了，他就回来了，反正他就继续教他的书。那我们觉得很可惜啊，但是呢一个，如果说我要写一本注释书或者写一个论文，如果这博士论文是已经我的论文已经其他的博士生已经写完的，所以呢我们写论文写完之后通常要送到一些的图书馆啊，比如说加冈牧师啊，他写论文，那他的论文呢一定会放在啊 那个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一份啊，那敬神的神学院的图书馆也要一份，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啊，要放在这些，哎，不用放了啊，我不想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研究的成果不是什么新发现，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我的老师后来就不写了，不写之后呢，经过多年，那之后呢，因为还是被一些其他的老师一直催他，催他赶快去写，你已经有博士的那个思想资格了，你就很会教，你很会研究。所以呢，后来呢，他在大家的催逼里面，他就换了一个题目。这其实博士啊，但我们换了一个题目，其实我们是重新开始的啊，重新开始的。好，所以呢，类似这些的那个，所以呢，我们看注释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他的圣经经文的排列，甚至呢，他们会处理，他们先处理翻译，所以每一本的注释书呢，他会每一节重新的翻译。他重新的翻译呢，表示说那是他觉得这样的翻译比较好，比较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圣经，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读原文，我们可能可以看一些的英文，那可能我们的英文没有那么好，没关系，我们就看中文的不同的翻译。早期中文大概只有和合本在五四运动1911-12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的，然后呢，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多年了。超过100多年，你会看到说，其实这个大家还是还是很喜欢和合本。因为后来出现了现代中文译本，后来出现了新译本，后来出现了和合本修订版。我们修订版是周牧师他主持编辑的啊、哦。那我们这和合本有新的叫新那个修订版。这个修订版的产生就很像英文的那个，各位可能知道是那个 King James 啊，英王签订本啊，英王签订本其实是很有名的，叫 KJV King James Version KJV， 但是呢，他那个资料呢，圣经的原文，圣经的文字里面很多古字，比如说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比如说我 I。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呢 ？You 是你，但是呢，在英文签订本 KJV 圣经里面，它用什么 ？Thou，T-H-O-U，Thou， 这是我们所谓的文言文的、啊、Thou 你。所以呢，类似这些，那可能现在人都比较没有了。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呢，英文的那个 Will。I will, I shall, I shall, S-H-A-L-L， 那还有些另外一个是 will 啊 ，you will 啊 ，you 那个现在的那个 shall 呢也比较少用到，所以类似这些呢，因为时代的改变，所以呢，通常注圣经呢入手每隔大概20年应该要重新翻或者说修订，所以英文签订本呢，他们也被迫的。以前叫 King James Version KJV， 所以呢，后来就他们又修订了，叫前面多一个 N， New 新的英王签订本，所以很多的圣经英文都是前面多一个 N， 表示说是 New 的哈。好，那当然现在最多的那个英文啊，最多的那个最普遍流行的那个啊英文的版本是我们。大家都在用啊，可能大堂英文的那个英文圣经也在用，叫 NIV New King 啊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个是最普及的啊，最普及的。所以呢，圣经翻译通常你注释书一定要自己去翻译。好，那如果说你要我去做研究啊，我啊，多老师给我这一段的话啊，这哥罗西书分享的话呢，我大概会把，因为我读过，我思想过，我查考过。我会把1章24节到2章5节，我会把它放的是同一个段落，因为2章1节，它从这边切开了，是2章1节切开了，然后呢，到2章5节啊，6节是啊一个新的一个标题， 其实一二章的一到四节呢，我个人觉得是跟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是连着的哈，是比较是连着的。当然，在圣经的希腊文里面，他们是没有分章节的，是后人啊，请记住，章节是后人才啊翻的啊，章节是后人翻的。好，那就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呢，保罗他在一章二十四节之后，他特别提到，他说他其实是我看到的是。保罗他这个人的生命啊，他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在加玛列名下受教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加玛列的这个高徒啊，高徒，所以这是个非常顶尖的。但是呢，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曾经去抓拿基督徒的下监牢的，甚至呢斯蒂凡殉道，他在旁边，他是一个见证人。谁会想到他竟然老早就被神拣选？他是被神拣选，好，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常很感谢，当你越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始成终，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无始无终，他本来就存在，他不是被造的，三位一体的真的不是被造的啊，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呢，我们这个人不是说今天看到，哎呀，我看到这个谁谁谁某某某，哎，我们让他这个人行为不错啊，这个做那个人啊又乖又等等这些，我们让他成为基督徒，不是。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如果按着行为的话呢，我不认为我们这些人都够资格啊。我常常想做啊，如果说按照行为的标准来，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觉得不配，因为世上有太多人的行为品格比我好的比比皆是，为什么拣选我呢？我想不通为什么你要拣选我。所以当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按照行为的标准，可能我们没有几个人，以淮南2000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没有几个，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勉强的有资格，或者说100个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创世以前按着他的先见被拣选的。所以我们今天，我昨天在荣主分享，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基督徒的定义啊，你一定要记住，基督徒最好的一个定义不是我说的，是唐崇荣神学家布道家说的，是在彼得前书1章2节，你们记下来啊，彼得前书1章2节，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在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这个拣选的是按照他的心见，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啊。我觉得啊，这个江牧师这样子啊，其实他这个人不应该成为基督徒，不是，他的恩典领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是非常优秀非常好的不能再好的人，因为好人一大堆，很多在世上的，很多在教会以外的非基督徒，他们其实是生命品格都非常的优秀。我们今天你说是我们把自己的那个眼睛打开吗？不是，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打开我们的心眼。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感谢主，因为福音领导我们啊，福音领导我们，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基督徒，我们感谢。好，那现在保罗你看到他从1章24节开始，他说我为你们受苦，我做的福音的职，1章23节最后5个字，我做了什么福音的执事， 福音的指示。然后呢，第一章二十五节说，我做了教会的执事哈。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最近教会不是有说选新的执事嘛哈。那我们执事呢，大概有十六七位，每一年呢大概选三分之一哈，这样轮啊。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我们不要被这个执事的名字哈搞混了，它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执事呢，在这里说，除非说是提摩太。前后书提三提教牧书信那边的，你要如何选执事啊？那个是特别的一个专有名词，一个职分。但是呢，在这里是，我是一个仆人，我是一个服侍者啊，我是一个服侍者。所以保罗他愿意啊，比如说他愿意把神的话语分享出去，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很清楚的知道整个的信仰。其实是神的拣选，而且这个信仰是外邦人有份，所以呢他这边用了奥秘哈，比如说二十六节说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他现在要向圣徒显明啊。第二十七节说什么是奥秘呢？就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奥秘，什么是奥秘呢？其实是基督也会住在外邦人的心里面。保罗如果说，其实保罗这种人要信主很难，因为他有很深的加玛勒名下犹太教的那种的法利赛的那种的思维，而且他是名师出高徒，而且他是非常的怎么讲，是为了可能是成为第二个加玛列啊，第二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佼佼者。但是呢这种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一个人的改变啊，其实我们不晓得一个人会什么会改变，会不会改变我们不晓得。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的学者，甚至一些的民间信仰的领袖，可能改变吗？这些人非常的有思想，是不是有思想的人很难改变？从某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但是呢也不尽然，因为主权在于神，神要他信主，神要他生命改变，一定会让他改变。所以呢是神的能力，神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其实不要看到这些人啊就远远的离开。有时候我觉得说很多人说啊，不知听啊，不晓得这个人是吗啊，有些人知道，是有些人知道这些人哇太有知识了，太有学问了，说不敢靠近。反而有些人根本就是没有想太多的，就跟他传福音，哎呀信主，我要信主，我要信主。反而有时候呢这些所谓的思想家好了，哎，他们反而看到这些的人啊，他们会感动。哎，他竟然敢跟我讲这些，然后呢，他也不以他的思想那个做一些的那个，他就很简单的跟他对话。哎，竟然确实是有些人，啊，有些人他就这样的信主了，就像林语堂，这种人怎么可能信主？但是呢，神有他的时候，或者说像 C.S. Lewis。这种思想家、哲学，他写很多书的，这些人怎么可能信主？但是呢，主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呢，注入的一些的元素，让他们在思考、反省的过程里面，他们想通了。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想通了。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呢，是神光照他们。所以这些人我们不要放弃，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找这些人去对话，因为对话你讲个一两句人家根本就不甩你了啊。所以呢我们不晓得谁，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他竟然早就被神拣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像耶利米，他说我耶利米还在母腹的里面我就已经拣选他了。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啊，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在创世已经被拣选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各位生在台北市，然后呢，哎，在某一个时间，我们竟然愿意可以接受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哎，我怎么可能接受耶稣？但是呢，福音就临到了。如果说我们跟更多的弟兄姐妹彼此分享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会很多的领受啊。那这些呢，大家都那个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说，我们其实这个奥秘已经传开了。原来我们外邦人也有份于这个福音，原来外邦人跟以色列我们都是一样，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都应该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所以以弗所书是将两下合为一下，合而为一，就那中间的墙就隔断了。所以以弗所那个词也很重要，将两下合为一哈。所以这个概念意思说，保罗的思想的里面呢，原来不是犹太人有份，我们也有份。所以你看初代教会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催逼他们把他们分散，因为斯蒂凡殉道。所以一个人说，哎，怎么可能殉道，为什么要殉道主啊，这个那么好的人为什么要让他死？其实死不可怕，如果神要他死，神许可，那这个人死了他还是可以说话。因为斯蒂凡的事件可能激励了很多人，可能很多人就分散开来，分散开来他们将自己的人传福音，分散开来他们继续的将跟自己的人，但是呢圣灵催逼催逼，还记得吗？ 我曾经讲过那个彼得跟四活五等的哥尼禄的事件啊，原来外邦人也有份，我怎么能够拦阻神呢？啊，所以呢，这个是观念一层一层的突破，一层一层的突破。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啊，他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徒，传福音的，而且呢，他在四次的，应该是说三次的旅行布道，三次的宣教旅程，再加上一三加一，为什么加一呢？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之后呢，他软禁了两年之后呢，被放出来，他又去一些的巡回兼顾，但是呢，那一次啊，他知道他已经完蛋了，他那个时候啊，不是软禁的问题，是真的是被抓起来，而且呢，很快就殉道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而且是真正的坐牢哦，真正的坐牢，非常冷，所以呢，他请那些的啊，提摩太或者谁要赶快把那个衣服带来暖身哦，那而且之后很快的殉道，所以呢，他知道他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他赶快写三体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提醒他们，我不在，我没有办法回到你们那边去了。虽然我曾经说，哎，你们在这边，你们去牧养一下，我去了我就回来，结果没办法，没办法回来的时候呢，那个。保罗马上写这些事情，哎，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要怎么去选执事，你要怎么去在这个教会去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然后呢，这个保罗还提醒提摩太，你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呢不要小看啊，不要小看自己，你仍然能够可以在生命里面呢做很多的美好的榜样见证。不要小看你年轻，你这么大的教会，你勇敢的摆上，勇敢的服侍。我不在你那里没关系，你去勇敢的做。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好。第二十八节，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好。那然后呢？哥罗西二章的一到五节，一到五节啊，我刚刚说了，如果你要我分段的话，我这几天在看啊，上礼拜开始在看，在默想的时候呢，我个人比较倾向说把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五节呢放在一个脉络的里面啊，放在一个脉络里面，而且呢，他还特别说，我一二章一节说我尽心竭力的啊分享。把福音告诉你们等等这些的，那 不管是你们或者老底家的，或者说一切没有跟我亲自见面的，我仍然忠心的摆上，我要把好消息告诉你们，使你们知道。那第二节啊，第二节后面一句话，使他们真知什么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他要，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或者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其实请注意，我们传福音不是高举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是要高举基督，是要高举基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对主的认识，因为说使他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还记得那个第一章的那个类似的话吗？1:19，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在他里面居住。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说，其实基督他是何等的丰富，所以呢，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其实都在他里面藏着。那这里呢，其实我上个礼拜有把那个照相那个研读本的一些资料，那也让大家看到说，其实哥罗西针对的就是那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诺斯底 Gnosticism 这个字呢，这个知识的意思啊，这个字跟知识有关的根字根啊。那诺斯底主义在初代第一世纪呢还没有成型，大概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呢，它慢慢的成型，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的一个系统。这个你看那个，如果我们读那个，我们在读哥罗西已经看到这个影子了，异端的影子。你如果读约翰书信，约翰书虽然都在新约书信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虽然都在整本圣经的里面，但是呢，约翰书信一二三书，你会看到说他其实是对那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的这个异端呢，已经非常的很具体的呈现了。哥罗西这个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具体，但是已经在那个读根啊，那个读书已经在教会的里面了。所以呢，我上次给各位看了哥罗西的那个异端那在赖的群组的里面，比如他讲到说什么仪式主义，然后呢禁欲主义，敬拜天使，贬低基督，秘传的知识，依靠人的智慧传，所以他非常强调智慧跟传统。那这一些呢，这些的经文都在那个，比如说那个他们非常强调要禁，要什么禁戒饮食或者那个什么等等这些，而且什么禁欲主义，不可尝，不可摸，不可不可拿等等这些，在二章的那个21那边，就有很多人的规条在里面。那这些呢，其实保罗都一一的去打破。重点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它是何等的丰富所以为什么说1:15-20是基督论非常精彩的它不是被造的凡是因他而造，而且呢，父一切的丰富都在它里面藏着，而且呢，2:3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查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像我那个时候在读高中的时候呢，其实你要一本圣经也只能够买合本圣经当然还有一些个什么 Good News Bible 等等，这些不多。那属灵书籍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中文的翻译，英文当然是绝对是丰富的。那好，我大学毕业之类的等等，这么多年到至少说到这一二十年，这二三十年，很多的翻译 啊，所以呢，其实校园团其实很重要的啊。那校园团他们翻的书是，我个人觉得说，只要是校园本身翻的书啊，是非常正统的哈、啊。其他的我还不敢讲啊，校园翻的书绝对是正统。所以校园团契，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要继续的把好的书籍啊，好的神学家带到台湾来。所以每一年呢，他们在华人堂在十一月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大的讲座啊，一个大的讲座，杨斐利啊，或者 John Stott 啊，或者唐木华等等这些都来过，都来过，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他们自己也常常在翻译书，那很多是亏本的啊，赔本的，但是他们还是为了使命啊，为了华人，他们还是继续的去翻啊这些。好，所以呢，这些的奥秘，我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觉得会很丰富。比如说那个我在那个奥秘呢，在二章二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那这边呢有一个资料，他说你可以看罗马书11章25节的注释啊。那我这边我就看看，我就翻到我11章25节的注释。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啊、哦，原来他讲到是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会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而且呢，基督的死啊，他会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的旨意呢，是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呢，他说复活的时候呢，所要发生的改变，哥林多前书那边我们看过的。还有呢，第五点，神的计划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呢，要借着我们的主的怜悯呢，一同纳入到他的国中。那这个资料呢，我待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会把它贴在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哦。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更新版的一些，或者说那研读版的圣经啊，相关的，他们都会有一些的啊，你参考其他的或参考其他的啊，那这些都是非常好。那当我参考到罗马书11章25节这个注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罗马书有一节，我就附带提的，这边提到说，25节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是附带提的，就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就回想到，以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要看以色列全家得救，这全家指的是什么？这个很有趣，全家指这整个以色列从历史历代都会得救吗？还是指什么呢？所以呢，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呢，其实在罗马书9章到11章，我们以前罗马书也是哥林多前书是必读的必查考的，罗马书也是必查考的啊，必读的，因为罗马书太重要，因信诚义啊等等这些的那个，那其中最难解的就是罗马书9章到11章。罗马书9章到11章，我们这样读很简单，但是呢，以色列全你一看一读到十一章的罗马书11章的26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到底是指什么？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吗？历世历代的以色列都是神的选民吗？等等这些啊，所以很多这一类的神学家其实是啊，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概念呢，或者9到11章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到底会不会得救？神学家没有一定的、没有一致的答案。虽然也是说这是一个难圣经难解的经文之一，但是我顺便告诉让大家知道。然后呢，我这个研读本呢，我也会拍给各位哈。那个他说以色列全家啊，简单的说有三种的解释，因为以色列全家会得救哈。他说三种的解释是历世历代以来犹太选民的总数啊，以色列全家只是历世历代以来犹太选民的总数。第二呢， 历世历代所有蒙拣选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虽然以色列全家讲的不一定是，因为他也提到说是真以色列人啊，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呢，他说历世历第二个的解释可能是所有蒙拣选的人啊，犹太人跟外邦人。第三呢，是指最后一代的犹太人中的大多数，是最后一代的，所谓的最后一代可能是主再来之前啊，最后一代的总数啊。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些都是神学家他们要去探讨，圣经学者要去探讨，要去查考，但是呢，没有一致的答案啊，没有一致答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去思考。好，那个我现在啊，那个给各位做一个功课。哥罗西二章六七节，请告诉我，哥罗西二章六到七节，请告诉我在说什么。哥林多二章六到七节，请告诉我他在讲什么，他的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是什么。你们想一想回答，然后呢，我先喝一点水。好，还没有其他的，这两节其实是不难，但是呢，你觉得它的重点在哪里？好，现在还有没有其他人呢？有没有？其他人？通常这个班哦，那个 Sarah 这个会选比较会表达。说哈，其他人好像比较少说话。好，其他人都跟我一样吗？我通常也是，我在任何场合我都不讲话的。如果加盖没有叫我讲话，我也不讲话的。其他人有没有？不是我教出来，是大家的特质啊。有没有其他人要？就这两节在哪里？你们觉得它的重点在表达的是什么？就基本上大概都知道。我很想听听不同的， 或者说你们看一看不同的翻译，你们的圣经在讲什么，你们读一读啊、我和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啊，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主已经增长了。好，其他的版本，你们还有什么版本？读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版本？好，我再读一遍和合本、啊、你们再参考一下其他的版本、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跟你们的版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英译本差不多哈，好，还有呢？有没有不一样的？好，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也不晓得，反正我当初哈跟加冈牧师我们在排的时候呢，反正他一张我一张，他一张我一张，哎，刚好我就排到第二张哈，第二张，那当然。那个第一章是因为我啊，加冈牧师跟我，因为我们要因为讲到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刚好是在同一座，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的调整啊。所以我是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那基本上我是安排在第二章啊。那第二章的时候呢，其实啊，我在神学院呢，老师就分段，所谓的分段，他给我6到15节，他给我6到15节。那从希腊文里面呢去研究啊，去研究，那重新翻译，而且呢上一句跟下一句，我所谓的上一句跟下一句不一定是按照节数啊，比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个节，因为有时候呢原文里面真没有分章节的，所以呢我们要自己去分啊。那上一句话跟下一句话它的因果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啊，我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今天很高兴，所以我就买了蛋糕请大家吃。啊，我今天很高兴，是因，因为很高兴嘛，所以我买了蛋糕，啊，请大家吃。所以呢，后面那句话是前面很高兴的一个果，因为我很高兴，所以产生后面的行动。所以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一直在画那个图啊，那个。关系图，上一句跟下一句的关系图，然后呢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才发现到啊，原来整段的那一句话的关键是在第六节，我记得第六节。所以我刚刚说我今天很高兴，所以我买了蛋糕请大家吃，后面那句话其实因为我很高兴，那后面那句话还可以再分，我很高兴所以我买了蛋糕，那买了蛋糕请大家吃，这两个还可以再分哦，买了蛋糕做什么？请大家吃啊，啊，这是一个行动，所以请大家吃跟买蛋糕也是有一种两者之间有一种的某种层次的一种的关系哦，所以这是可以一直一直的细分哦，所以我分到后来，那我也分完，我也交了作业，然后当然作业也做得不错，老师也说很好，但是呢，他说哎，有一个问题哦，那个回德哦。那个其实你没有从原文的里面找到一个关键啊，那个翻译，所以呢如果你们请问你们有没有现代中文译本？现在好，你们拿到的请读一下第六第七节，谁好请读新一本也好、哦、新一本可以读好、哦、那个谁Jennifer 你先读新一本， 好，谢谢。好，慧璇，慧璇，我看你的圣经是大唐的圣经，是现代中文译本。那假如读的是新译本上，OK， 好 ，OK， 那我知道了。OK， 谢谢。圣经哦，我们在教会大堂的圣经是现代中文译本。好、哦，刚才加入也提到啊，是不是新译本？其实新译本呢这个词啊、哦，已经被一个单位用掉了。虽然呢，新译本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叫做新译本。那我们大堂是现代中文译本啊、哦。那我们一般像大家都用，大概比较习惯用的还是和合本，和合本已经翻译了100多年了。那现代中文译本大唐那个呢，是那个大概1970年代后期翻的哈、哦。那新译本啊、哦，另外一个是新译本，这三个字新译本是大概80年代开始翻，在80年代到90年代，90年代呢就开始卖哈、哦，开始卖。那简单的说，大概是这样子啊、哦。那当然了。我是不太喜欢啊、新译本用新译本这个名字啊、哦，为什么呢？因为新译本，你现在你看1990年、1980年翻的啊、那90年、2000年开始普及化，它是环球圣经公会，到现在还叫新译本，其实已经不新了，因为你已经翻了30年了。你现在看，如果说100年前的和合本，他们把那个和合本的那个。不叫和合本，他们假设说他们叫新译本的话呢，一百年下来还叫新译本，那就是笑死人了哈。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我不太喜欢哈，你们用新译本，因为这新译本你过了年代久了就没有了。那现代中文译本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但是呢，你说70年代放现代中文译本到现在其实已经太久了，还叫现代中文译本吗？100多年后。你还是叫现代中文译本，问题是它已经是1970年代的翻译的版本，好、哦，所以你说现代100年后还叫现代吗？200年后还叫现代吗？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在使用圣经的名字哈、哦，可能大家想到是当时候翻，但是呢，其实要想得更远啊、哦，因为100年后就不一定叫新了。好，我要讲的是，我把从原文里面做了很多的。模拟，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呢再每一句话的上下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后来老师点出一个，所以为什么要老师点出问题哦，很重要，这老师的关键，因为他一看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去看医生，一个名医或一个老师，他懂得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有时候会上去运动厅上一些课，有些你干嘛要去运动厅上课，其实有时候给一些教练带一带的也不错，因为他会指导你一些细部的动作，他会告诉你一些的观念，因为我现在都存在里面，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去运动哇等等这些哈。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23:6-15是虽然我印象很深刻，我做了一个 paper 啊，一个 paper 之后呢，那然后呢大老师啊，你那个关键你还是没有讲出来，那但是呢也没关系哈、哦，那但是我现在已经懂了，关键在哪里知道吗？我再读一遍哦，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哦，有人说一样，有人不一样，其实我们不要做文章哈、哦。那个、哦、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好，刚才你们念的那个谁啊、是慧茹念吗？还是谁念？刚才再念一遍，第六节。对啊，刚才加入有念，加入在吗？没关系，那就慧璇你念一下。对对，那个叫现代中文译本。OK， 你再好了，加入，好，加入念。好，够了，这样子够，第六节就好。好，我再念一遍哦，你们注意啊，那啊，加入你再念一遍，然后我再念一遍，来，请。 我在读和合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好，请问各位，嘉如念的跟我念的有没有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告诉我。OK， 好。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关键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些啊，有时候没有太多的观念，就是没有太多的注意。反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祷告说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但我们比较不会去，因为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但这里呢，其实他讲的是一个真正的关键。和合本很多圣经并没有翻出来，现代中文本有翻出来。好，既然你们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啊，为主，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说你比如说我那个和合本说，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这个是啊，我接受了这位对象，然后我就遵他而行也是可以。但是呢，还不原文真正要表达的，当我们接受了这位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呢，他是我的主人，我就应当遵他而行。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翻译就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你看不同的版本啊，所以呢，我的老师其实你要看多看其他版本。我是看从原文里面，其实我还没有看到他，还没看到这些差异。我觉得那个老师还是老师，因为他融会贯通哈。好，所以呢，这边呢，你既然接受了耶稣，如果说按照我刚才所讲的哈，那个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很高兴，所以我就买了蛋糕啊，请大家吃。三层，你可以分成两层。我很高兴，所以呢，后面就买蛋糕请大家吃。但是你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我很高兴，所以我买了蛋糕。然后呢，买蛋糕做什么？请大家吃，请大家吃，就是买蛋糕，我买来的目的嘛，哈，目的。好，那很高兴，高兴呢产生一个结果，因果嘛，我买蛋糕啊。哦，买蛋糕，所以这个有不同的层次，这样比较下来。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说，我们接受耶稣，他要虽然呢，哥罗西要讲的是，他要强调把主耶稣基督的主，你接受耶稣什么主，他把那个主的概念凸显出来。耶稣是不是你生命的主？耶稣是不是我生命的主？如果是我们的主的话呢，这边特别强调说，在他里面我们一定要遵他而行，我们一定要为他而活，一定要听他的话。遵他而行呢，在 NIV 的翻译的里面呢，英文的 NIV 新国际版的那个英文的翻译呢，他说新国际版上遵，我们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他翻译什么呢？就要不断的在住在他里面，就要不断的住在他里面。如何遵他而行？你就是要持续的住在他里面。什么叫持续的住在他里面？你是遵他而行啊，遵他而行。好，所以呢，这里呢，凸显了一个啊，我说啊，对啊，那个平常一看过去就不是问题啊，原来在主耶稣基督啊，主基督耶稣啊，原来我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接受他这个主这个观念。所以今天我们一看，我们整个的看过去，我们就没有特别注意到。然后呢，你再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其实在古时代这个主仆的观念何等的重要。如果他是我的主的话，我是奴隶，我是仆人，我不能够有第二句话，我不能够有第二句话。我不能说比如主说那个去预备食物，去预备晚餐给客人吃，那我是奴隶，我是仆人，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预备啊？你去买菜，为什么要买菜？ 冰箱里面有一些剩三剩三没有吃完了，可以那个啊，接待客人就是要用心的，就你跟主人你不能够用这样的，哎，一来一往一来一往，那主人会被你气死啊！我说好了，不用了，我叫另外一个仆人去买。所以类似这些，就主人说什么，甚至呢不说什么，主人只要一个眼神一看你，你马上就知道他要你做什么。所以那个主，他的任何的眼神，他任何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跟他讨价还价去商量的。而且呢，我们仆人本来他一说什么，一个眼神一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马上去做。这个是主，他是我的主人，所以他如果是我生命的主人的话，我怎么能够不好好的去尊敬他，不好好的去跟随他，在他后面呢？而且呢，我怎么能够不好好的去服侍他呢？所以这个主的身份很重要。既然他强调说，既然我们认定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也接纳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当遵他而行，就不断的住在他里面，而且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在信仰上面不断的能够坚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不断的突破。所以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定要，关键非常重要是一定要听他，遵他而行，或者说那个 NIV 的翻译，一定要提醒自己要不断的持续的住在他里面，这样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更新，生命才能够不断的茁壮。所以我们要常常要问自己，我们太容易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或者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其实我们忘记了主啊，我们认定你是我一生的主，我们把那个主凸显出来啊，才能够。所以呢，这个既然接受了主，哦，原来我研究的我画那个原文的那个图关系图的时候呢，我才知道这一节第六节是关键，接受耶稣的主是整个6到15节，甚至更多。你一直去关系图比较出来说，哦，原来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句子是，既然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啊，这个很重要。既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呢带来后面的结果，生根建造啊等等这些，然后呢后面呢。第八节后面就更简单了，所以呢，我们既然接受为主呢，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免得有人用这些的啊理学虚言啊等等这些不知道人，而且呢照着人间的遗传啊，然后甚至小学把你们掳去。其实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是丰富的啊。第1章29节说，1章19节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那里面居住。然后第2章3节2节后半段，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然后第2章9节，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在它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这个丰盛，我上个礼拜说丰盛知识啊，这些完完全全都是诺斯底主义特别去强调的。而且呢，他们这种异端，他们强调说靠着耶稣基督啊，其实啊不能够得救。他说得救除了相信基督之外呢，还要加上神秘的知识，还有人的一些的规条。所以这个绝对是异端啊！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秘密的知识、神秘的知识，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的规条。我们今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成为基督徒，我重生得救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主，他是神，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我邀请他内住在我的心里面，住在我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所以不是 加上什么什么，还有神秘的知识，所以他这边一直都在剖测那些，其实这个知识不是得救的途径，他们一要把那种弄得很玄，神秘的知识有这个才能够加上这个神秘的知识才能够得救。所以呢，我们面对世上，所以其实后面八到后面23节哈，这些其实都比较容易去解。最关键的，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吗？是的话，你就好好的遵他而行，好好的为他而活。在生活中呢，既然他是我们的主，在生活中呢，我们就要更加的谨慎，面对这些的异教异端的那种的文化的里面呢，我们要站得稳，站得稳。最关键的是基督是谁，基督的身份。所以很多的异端都是在基督的身份出了问题，很多的异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为什么保罗他，我们感谢主，因为面对问题他才能够写出很精彩的书信。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啊，太宝贵了，耶稣基督基督论最讲的最丰富的就是哥罗西1:15-20，很精彩很丰富的一个基督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些后面的啊，我们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所成就的一切，所以呢，我们不要在这一些世上的学术、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一些的那种的遗传啊、人间的遗传、小学这些，你去讲那些是没用的。真正的是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不要照着第22节说，照着人的吩咐啊等等这些，21节说，基督已经同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些。但是呢，他说保罗就责备他们，20、21节那边说到，你们为什么还是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啊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的规条，这些都是那些的异端他们所定出的这些规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掌握出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要在真理更多的扎根，因为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然后呢，提醒我们，我们问自己，耶稣告诉我们自己，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已经接受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犹豫了。所以我常常会跟一些人分享，一些基督徒，我说一些软弱的，我说你们哈，就不要再怀疑。你们好，你们看，像我昨天在荣主分享，我们有那么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彼此在一起团契是很重要的。我们会软弱跌倒，我们孤单，我们会离开神，跟神远越来越远。但是呢，有一群如同云彩围绕在我们这些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彼此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的生命的见证突破，彼此兼顾，就团契生活可以彼此的来兼顾。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彼此兼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站得稳。那我也跟一些的非基督徒，他们可能还记得那个 SY 的那个坐标嘛啊，那个副食啊，在教会传播学里面，那个是很叛逆很难传的。但是一个人的心啊，一直到负5的阶段呢，他可能已经柔化了软化了。负3、负2，你跟他大家信主，他马上啊、哦，我约你。所以在这个不同的阶段的里面呢，我通常我会特别跟一些的可能在负5、负4、负3或者负6的这个阶段呢，我会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他们也在寻找真神，我说啊，你们过去给这个世界，你们过去给你们所谓的民间的拜拜啊，随便去拜啊等等这些那么多的时间好不好？我给你一个挑战，我会跟他们说，我给你一个挑战，你来教会，你看，我们绝对不是作家，我们有2000人，我没那么多，在全台有那么多的信徒，当然还是很少。说这些人难道是欺骗自己吗？我说不是， 他们接受这个信仰一定有他们特别的地方，而且你看他们活的，你看我们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是作假，我们是很真诚的跟你互动。那我们邀请你好不好，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来教会三个月，稳定的教会三个月，然后呢去思考去观察这些人，为什么他们那么真诚，为什么他们没有作假，难道这些都是作假吗？假基督徒吗？不是，他们是认真的在看待这个信仰。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传福音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重点是我想我们个人要很清楚知道他是谁，我们个人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要再受到世界种种的学说的影响，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是真理改变我，是真理，我要抓住这个真理的本身。那如何的抓住？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查考，不断的去默想，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的生命。所以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话语是很陌生吗？还是说神的话语已经成为不断的成为你，不断的成为我的生命呢？我想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我们这个人。一旦这个人被更新，我的团体生活里面呢，可能我身旁的人，可能有些人也因着我的更新呢，他们也被更新，或者说他们的生命被更新，我看到他们，我自己也被更新。所以呢，生命是生命影响生命，互相的影响啊，互相的影响。好，那个我没有时间去细讲细太多，可能啊，加盖牧师他可能下个礼拜可能可以啊，从这一段里面再做一些的我没有讲到的。但是呢，我要讲的是遵他而行啊，为他而活。我们接受第六章二章六节是一个关键，你接受耶稣是什么？你不要讲啊，我接受我主耶稣基督，不是，你要更准确的说，我接受耶稣为我生命的主，我接受耶稣为主。如果我认定他是主的时候呢，我要好好的为他而活，好好的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扎根生根建造。那当然积极的是生根建造，比较消极是我们要谨慎去抵挡世界上种种的学说会诱惑我们。这些的学术叫什么呢？这边有一个词啊，我觉得是那个第二章四节说花言巧语会迷惑我们，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懂得分辨。我看到有人从摩门教过到来到教会来华严堂，我跟他谈，他说哇，他们这些摩门教好热心哦，等等这些。那我就跟他谈，好好的在这个信仰里面抓住神，好好的这个耶稣是我们的主，好好的跟随主。那你要好好的领袖，让神的话语充满你。但是呢过一阵子他又不见了，之后呢又回来了。我说、哦、我前一阵子生病哦，那个在家里面我都没有告诉你们。我说你要告诉我们，哇，那些摩门教徒哦，他们知道天天来帮助我。哎，我说哇，我说我心里想完蛋了，天天帮助我，说你要断掉那些的那个，你来教会，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有什么需要彼此的带导很重要。他也知道，但是呢心灵固然愿意啊，那个身体还是软弱。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他了。那我们他也跟我们教会一两个同工也蛮熟的，但是呢也是，所以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如果说信仰不坚定，没有生根建造啊，信心没有坚固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好，时间啊到了，我想重点是我们在有了这个基础，在看后面的八节到结束的时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兴奋，更加的喜乐。就是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在读你的话语，思想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里面的亮光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啊，能够为了这些来感谢主啊，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主啊，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让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让你的话语让我们的价值观呢不断的啊重整，越来越靠近圣经的一个价值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扎根，我们能够走得更稳，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彼此兼顾，我们在团结生活里面一起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到这里啊。那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还可以留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聊一下哈，在这边交通一下哈。好，大家再见了。那有问题的留下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啊下礼拜再见了。下礼拜是加干牧师啊第三章哈。那当然他第二章他会从第二章后面哈，他再看看是有没有什么要接的哈。好。